We're going to study once again from the same passage of the scriptures, Matthew chapter 22, verses
33 till 40. There are a lot of questions.
I hope that you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If you think,
we have been studying that loving God with all our mind. And we
Are filled the Spirit.
We also have learned that loving God because
we love
God, is really an
important
thing.
This is a gift, is necessary. Because our bodies are made up of all the possible obstacles, so we cannot love Him. 并且犯罪的律引导推动我们去体贴肉体而不是圣灵，我们必须战胜克服它，战胜克服犯罪的律。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前，我们可以思考关于这个最大诫命的两个观点。这两种观点都反映在诫命的另外一面。首先，重点强调的不是宗教的外在形式，而是内在。爱神的心是要向神表明、献上、尽心、尽性、尽意的。任何特别的成就或外在的事工都不在最大的诫命里提到。神说，你若爱我，你为我建一个教会吗？但这些外在的事情、外在的事工都不算在，都不在最大的诫命里提到。我们知道外在的形式上，犹太教没有什么错误。那我们就应该知道，宗教的问题主要是在内在，在灵命上。实际上，往往犹太教完美的外在宗教形式与他们宗教内在的彻底失败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撒母耳记上15:22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意味着，宗教信仰也是可以表里不一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从外面看起来虔诚、很虔诚、很属灵。大家都称赞我们是非常虔诚属灵的人，但我们的内心却可能完全不是这样。 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说，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方剂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犹太人不是疏于献祭给神，神规定他们要献什么他们都遵行。然而主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以赛亚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事实上这经节列出了这些事都是神自己规定的，神命令他们规定他们做的。但是一章十一节神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他们所行的任何宗教形式在神眼里都看为正物的。以赛亚书一章十四节说，你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单单便不耐烦。所有这些经节指出每个人都可能外在表现出虔诚，然而这样的宗教不讨神的喜悦，外在的形式没有内心对神的真诚，这并不是真正的信仰。其次，虽然基督教是一本是关于一本书，是就是圣经，单单知道书中的内容、书中的知识，不会使我们有真实的宗教信仰。试探耶稣的律法师和他的同党法利赛人，为他们的圣经知识感到自豪，他们得益于自己的圣经知识、对经文的解释，以及他们实践他们的字面知识和信仰。但他们既没有认出主耶稣他们的弥赛亚，也没有爱主爱邻舍像他们应当的那样。虽然他们自称是神的律法专家，却没有遵守神最大的诫命。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发现，即使他们没有遵守神最大的诫命，却比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他试图遵守甚至最小的律法，却不知道律法的精神。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遵守律法的细节，却不爱神。但这却是神最大的诫命。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直到每一处细微之处，却千方百计违背神最大的诫命。我必须说，这今天我们可能在做同样的事，我们要很小心。可能到今天我们中有些人还是这样，还是做同样的事情。今天我们中间有些人还是做同样的事，侍奉主却不爱他。看到了只有外在形式的宗教的错误，让我们学习神的教导和他的要求，我们如何才有真正的信仰。第一点， 我们要敬意爱主。解经家 Matthew Henry 说，服从这个最大的诫命是服从其他所有诫命的春天，因为只有因着爱神的心顺从其他的诫命，才能蒙神悦纳。我们讲过，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才能爱神，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去认识他。于是上一周我们也讲到了关于我们内心的一些问题，今天早晨我想讲简单的讲一下心意意念。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敬意爱主。首先我们该从主耶稣给我们的诫命说起。马太福音22:37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诫命是爱，这经节中动词爱的形式在希腊文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未来陈述词态和现在起始词态。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未来陈述句，主在这里劝告我们要爱神，这可能是对我们将来的劝告，或者是他的期望，包括在这个未来词态里。也可以说你要爱神，你要去爱神。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现代起始词态，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命令，也许把它看为一个命令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们是在谈论神的诫命。从这个简单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长期的诫命，是要一直爱主，不是只是一时爱主。我们从这个解释来看，我们都要感到惊讶。爱是可以被指令、被要求，且最终被遵守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爱是可以被指令的。但神说，尽心尽性尽意的爱我。爱是可以被指令、被命令、被要求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愉悦的教导，虽然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不能爱神像我们应当的那样，然而这个教导令人愉快的是，神的命令总是伴随着，神的诫命总是伴随着他的恩典，尤其是授权和赐能力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遵守他的诫命。对我们来说，爱神似乎太高尚、太崇高了，但这种崇高的爱是我们的希望。而且我们将被赋予能力爱他，像他要求的那样。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愉悦的教导，因为通过这个教导，我们还了解到，通过神的恩典，爱是可以传授、可以学习的。所以没有人可以说他将无法去爱，没有人说他无法没有能力去爱。能力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你是否愿意去做去爱呢？如果我们继续讲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另外一堂来讲的。爱神和爱邻舍实际是一个诫命。我们要被提醒的是，顺从的心是履行这一诫命的先决条件。 如果我们无法去爱，那是因为我们的心不顺从。显然这里我们指的是信徒们，因为我们是在说神的诫命。不信的人不可能是爱神的人。即便我们是神的信徒，如果我们不顺服，一味倔强、任性、固执，那么我们也将永远无法爱神第一。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衡量方法，衡量你的属灵状态。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所有神的子民必须顺服他，爱他。爱他是一个诫命，我们必须顺服。爱人如己也是一个诫命，我们要顺服神的诫命。爱是可以传授，可以学习，这一点说明了我们有幸福生活的关键。如果我们爱神和爱我们的邻舍，我们生活会是怎么样呢？肯定是幸福快乐的。另外一面，不顺从这个诫命意味着我们在灵命上有问题，生活中也有问题。没有爱的生活不是个幸福的生活。在神里有冷漠的心，危害灵命的健康。然而我们也还需要知道，不冷不热的感情也是危险的。不只是维持现状，而是与我们的神要有真实的爱的关系。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教导，因为通过履行这条诫命，加强了我们的信心和保证，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3:17-19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些基督住在他们心里的人，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18节，以弗所书3:18，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并且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爱神爱灵舍，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清教徒作家看爱和圣灵的教导分不开。这是一位清教徒作家说的，凡圣灵所居之处产生知识、热情和爱，这是圣灵的工作，并且通过他的教导，一种圣洁的爱进入我们心里，使我们明白我对我们的教导得以满足，这滋味比蜜还要甜。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爱一开始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是基督的爱在他们里面。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教导，因为他给了我们希望，使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和爱人如己。没有理由我们不能爱神爱邻舍，因为这是神的诫命，通过他的恩典得以遵守。我们没有理由在黑暗的屋子里哭泣，觉得自己不能爱神不能爱人如己。 我们不可以这样说，因为这诫命激起我们的希望和期许。我们要带着力量和热情爱神爱邻舍。我们爱神的程度反映了我们对他了解的程度和他的关系如何。耶稣在37节上半段说，你要爱主你的神。神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神，是我们的神，我的神，你的神。我们所爱的不是别人，是我们的神。我们能够看到这里有一种拥有感，一种归属感。神是我们的神。我必须承认，我对心意意念这个词了解的有限，因为这个词似乎用于指许多不同的东西，在各样的情况下，我看到解经家给我们不同的看法。有时心意它指的是人的理智或领悟力，有的时候却用来指人的感情方面道德层次，因此很难搞清楚它到底指的是什么。也许它用来暗示人复杂的内心世界，但是在这段经节里，在这个经节里，但是在这个经节里肯定有一个原因，主提到我们内在内心世界的各个方面，心意性。我想选用爱德蒙希伯特说的，使用这些不同的心理层面词清楚地表示，这里不是要对人格进行一场心理分析，这些词同时使用是要彰显爱的全面性。如果神值得人去爱，人要尽全身心去爱他。第二点，我们要有更新的心意去爱神。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忽视，要敬意爱神。这个心意不是普通的那一种，因为没有重生的心意是黑暗的，蛮有亏欠的。我们绝不能忘记一个简单的事实，没有更新的心意是堕落腐败的。罗马书1:28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有多少人知道邪僻的心是罪，是不认识神的后果？邪僻的心是罪和不认识神的后果。提摩太前书6:5说，那坏了心术失散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因此罪人必须通过悔改自己的罪得救，然后将有能力爱神。 因此他们必须是从里到外的得改变，他们要通过救恩成为新造的人。
Those unregenerated, unsaved people are outside the kingdom.
那些没有蒙救恩、没有悔改得救恩的人，在神的国度之外。那些得救的人，那些蒙救恩的人，他们可能仍然还会犯罪，但他们整体趋势必因神的恩典而改变。现在我们需要知道，救恩不会除去一切障碍，使我们尽心尽意爱主。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让我们一起读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让我们一起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经节谈到主耶稣的信徒们心意彻底的更新变化，这是必要的。第一节，保罗开始呼吁他的弟兄，这表明只是简单的相信神，并不能使我们成圣，不能改变我们的心意。我们被赐予恩典，可以改变，可以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有所有的潜力，我们有所有的力量。当我们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有所有的潜力和力量。但问题是，我们是否顺服神，并且致使肉体的罪，或者我们是否愿意有旧的习惯和罪恶的倾向交战。他也表明，没有更新改造的心意是顺应世界，去顺应的世界，而不是顺应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表明我们的心意仍然停滞在罪恶里。即便在我们得救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心意上动工，我们没有致使我们肉体的罪，心意需要用好东西来培养，来训练。我们没有更新、没有改变的心，将是最可怕的敌人，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心将与肢体里罪的律合作，我们需要仔细思考这一点。有时我们将我们错误的、犯罪的行为归咎于撒旦，我们怪罪这些撒旦邪灵的干扰。 很多时候撒旦甚至不必引诱你使你犯罪。如果你被你的旧的心意旧的意念控制，你很难不犯罪。不要忘了，你不需要撒旦的帮助去得罪神。你不需要撒旦的帮助去得罪神，这得罪神的能力存在于你腐烂、败坏、不洁净、没有转换的心里。如果你是罪的奴仆，你被罪掌权。更新改变的心意要与肉体的情欲交战，使属灵的价值在其他事物之上，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有可能当作活祭献上给神。更新改造的心意能矫正属世界的心，直到你和我有一个转变的心意之前，我们的身体都不在神的祭坛之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悔改我们的罪。我们需要悔改。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能说的是，那些不全心全意爱神的信徒，爱世界胜过爱主。就是这样，他们爱世界胜过爱主。有趣的是，这些人的看法、愿望、目标和人生抱负被描述为情欲和骄傲。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观念。让我们翻到圣经，翻到以弗所书二章，让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这段经节讲到我们在得救前的光景。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特别是第三节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是体贴肉体。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好的去行。因此我们的心不是爱神，不是全心的爱他，只是一味成全自己的欲望。如果我们还是旧的意念、旧的心意，我们只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好的去行。因此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这出现在非信徒身上的特征，怎么会出现在信徒的身上呢？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 我们不能轻视存留不去的罪恶。主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从罪中得自由。然而我们虽然不受罪的审判，但我们没有摆脱罪的权势和它的存在在我们心中。难道你不记上周的讲道说到有一个恶存在？罗马书7:21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为善的便有恶与我同在。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含义，当我们向神犯罪，打破他的诫命，祈求神的帮助是不够的，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应当与罪交战，直至流血。即便做了一切所能做的，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还没到达完美。因此约翰在约翰一书2:1谈到我们在天上的中保，我们还在犯罪，还不完美，我们该怎么办呢？到约翰在约翰一书2:1说，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我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一个祭司，一个中保，永远的祭司。希伯来书7:24-25，这位祭司永远长存，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因此我们必须悔改我们的罪，祈求主的帮助。所有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的爱主爱神的人，都是依赖于基督和他的救赎，直到永永远远。所有爱神的人都是依赖基督耶稣基督的人。若没有基督和他的救赎，这是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信息听到这里，你可能感到灰心失望，因为我们不完美。我们是不完美，我们想要遵行这个诫命，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渴望，但我们所有人都为自己的失败感到难过，我们没有爱主像我们应当的那样，我们应受这样的难过。但是这个道理有另外一面，那就是除非我们心里有一种高尚而圣洁的意愿，要爱主第一，我们就不会感到失望。我们对自己感到失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没能遵守神最大的诫命。但是有谁能够知道，即使是这样的失望也是神恩典的征兆。爱主这种崇高的愿望 像一团火焰在我们心中，原是圣灵的工作，是他点燃的。因此如果你发现你心中有这团火在你里面，不要把它扑灭，求主帮助你做成他要你做的事。主美好的工作已经在你身上动工，你为自己的罪忧伤吗？你可能为自己的罪忧伤，你也可能沉浸在思想主耶稣和他的美善中，你可能为自己的失败，你为自己的你为自己的罪、自己的失败痛哭。我要说赞美主，为这一切赞美主。有谁没有为自己的罪和失败悲伤过呢？为罪忧伤痛悔，有谁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称之为圣洁的忧伤。但如果你的心是冷漠的，没有反应的，如果你的心里冷漠，听听 Late Dr. John 问他的会众说，我希望大家都认真听，我们去神的家期待的发生什么事呢？还是我们只是去为了听听道、唱唱诗歌、见见面？我们与永生神同在，圣灵在教会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大能。这一重要的思想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多大程度我们想到我们是来见神，是来敬拜他，站在他面前听他的话。请问也没有这种惊人的危险，我们只是满足于我们有正确的信仰，却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能力，失去了最重要的事，那些真正用以敬拜的事，就是用心灵和诚实。因此是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如果你心里感到失望且被罪的悲伤淹没，赞美主，他使你为罪悲伤，并且使你渴望不断地被圣灵引导。只要你的灵魂经历过这一些，你是很有希望的，你可以得圣灵的帮助。最后一点，告诫要保持爱神的心。迄今为止我们所讲的，使我们思考到履行基督徒的职责必须伴随着正确的心，没有心就只是困难繁琐的职责的。 主主要我们最好的，他要我们做所有的职责带着爱，因此对我们心念进行自我监督是必要的。我们要不断地查看自己的内心状态。神不是看我们做事数量多寡，而仅仅是其本质，看看我们的心意动机是不是他所要求的那样。很多人在公路上，在课程中履行各种义务职责，却没有多想过，他们心里充满了其他别的东西，占用了他们大多的时间。神看我们为他做事是否尽心。历代至上28节九章，是大卫王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的。历代至上28节九章说：“我儿所罗门呐、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以弗所书4章17节说：“所以我说，且住在主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如果你存虚妄的心，那你的心，那你就像外邦人一样，没有爱的侍奉敬拜不能蒙神悦纳。神看我们有没有保持他赐给我们的心。提摩太后书1章7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希腊词翻译为谨守的心，有心智健全、自制、自律的意思。这里暗示我们的心念、心意是可以训练的。我们不能放纵我们自己的心意。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学会自制、自律，谨守我们的心。我们要在心念心意上下功夫，为了神的荣耀和我们自己的益处。我们还要查看罪是否买通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偏离谨守神诫命的职责。有时罪通过一些补偿来说服我们的心犯罪。想一想扫罗王，神命令他灭尽亚玛利人和他们一切产物，但扫罗王留下了亚玛利人的王和上等的牛羊。当先知撒母耳质问他这件事，扫罗王回答说：“这最好的是要留给献给神。”撒母耳记上15章17节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俘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20节，看扫罗的回答是什么？第20节，撒母耳记上15章20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撒母耳说：“ 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但扫罗王狡辩说，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扫罗在这里狡辩说，他是要留这些牛羊献给神。二十二节，撒母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王梗的罪与拜虚神的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不顺从就是不顺从，我们不可为自己狡辩，为自己找理由。其次，我们要保持爱神的心，应该致使肉体的恶行和私欲，因为肉体的罪会流入我们的心。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罪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神说，我们要致死肉体的恶行和私欲。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八节，作为结束，让我们一起读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八节。让我们一起读。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抱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要临到那悖逆之子。但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对罪的克制，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行的。对罪的克制将改善我们的心。我们被命令要爱主，要以更新的、改变的心意去爱他。通过这个诫命，我们也知道爱是可以传授的，可以学习的。我们要以更新的心意去爱他，并且要好好保持爱主的心。让我们一起祷告。
Love you with everything within us, Lord. We must confess that we have utterly failed in this particular matter, dear Lord. Dear Father, help us to fight against the sins and help us to mortify the lust of the flesh.Dear Lord, help us to have the transformed and renewed mind. Dear Father, thank you for commanding us to love you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We pray in Jesus' name.